今天我们要读的是金格子第七章，也就是第27集。没有想到要录这么多集。好，我们还是直接开始。开往敦贺的列车从京都站发车的时间是上午6:55。寺庙起床时间是5:30。十日的早晨，我一起床马上换上制服，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怀疑，因为他们都习惯对我视而不见。佛晓时分的寺庙，各处稀疏的地方分布着扫除的人，有的清扫，有的擦拭。6:30之前是扫除的时间。我打扫前院，连书包也没有携带，仿佛是从这里突然被神仙隐藏起来似的。外出旅行就是我的计划。我幻想着，我和扫帚在黎明当中微微发白的白石路上晃动。突然，扫帚倒下，我的身影消失了，留下来的只是黎明中的白砂石路。我必须是这样出走啊！我没有向金阁告别，原因也在于此。因为必须是突然从包括金阁在内的我的全部环境中把我夺走。我渐渐地向山门扫过去，透过松树梢可以望见晨星在闪烁。我的内心激烈的跳动，应该出发了，几乎可以说是振翅待发。总之，我必须从我的环境当中，从束缚者的我的美的观念当中，从我的坎坷不幸中，从我的结巴中，把我的存在条件中，从我的存在条件当中出发。扫帚果然像是果实离开了果树，很自然的从我的手里掉落在黎明前的黑暗的草丛当中。在树林的遮掩下，我蹑手蹑脚地往山门走去，一出山门就一溜烟地跑步起来。第一班试营电车已经靠站了，车厢里稀稀拉拉地散坐着一些像是工人模样的乘客。我沐浴在车厢里璀璨的灯光下，自己好像从未曾到过这样光亮的地方。这次的旅行细节我至今记忆犹新。我的出走并不是没有目的地，我的目的地就是中学一度休学旅行过的地方。但是渐渐接近这个地方的时候，由于出发和解放的思绪过分的强烈，我感到我前方仿佛有一个未知的领域。飞奔着的火车的这条路线是通向我故乡熟悉的路线，不过我从来没有以这样新鲜 这样稀罕的姿态眺望过这样陈旧了的熏黑了的列车。车站汽笛乃至于黎明时分扩音器混浊的回响都重复着同样的一种情感，强化这一种情感在我眼前展开了尽是令人醒目的抒情的展望。旭日把宽阔的月台划分成段，奔跑在上面的鞋的声音，裂开的木屐声，平静而单调不停的铃声，以及从站上小贩篮子里拿出来密集的颜色，所有的这一切仿佛都是委身于我的庞大的一个个暗示的一个个前兆。车站上的任何细微的片段都被拉向离别和出发的统一的感情世界里了。在我眼皮下向后退的月台是多么的大方有礼的向后退啊，我感受到了这种钢筋水泥的无表情的平面通过不断的从那里移动别离出发，使它显得多么的灿烂辉煌。我信赖火车，这种说法多可笑，虽然可笑，但我自己的位置是从京都站起一点一点的向远方移动，在保证这种难以置信的思绪方面只能这样说了。鹿苑寺之夜我好几次听见货运列车驶过花园附近的汽笛声，如今自己搭上这趟列车不分昼夜的确实奔向我的远方，这只能说是一种奇迹啊。火车沿着我当年与生病的父亲一起看过的群青色的宝金霞奔驰，也许是受着气流的影响吧，从爱垫连山和蓝山西侧起，以至于到原部附近一带的气候与京都市的地区截然不同。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期间，晚上十一点到隔天上午的十点的光景，从宝金川泛起的雾和很有规则的笼罩着这个地方，雾霭不断的流动。很少有中断的时候，田园朦胧的展现，收割后的田地呈现出一派梅绿色，田埂上的稀疏林木高低大小错落有致，枝叶修剪得很高，细树干全部用当地称作蒸笼的稻草树围起来，依次的在雾霭中出现了，其形状活像林木的幽灵，有时在车窗的紧跟前以视野所不能及的灰蒙蒙的田地作为背景的一株相当鲜明的大柳树出现了，它沉甸甸地垂下了湿透了的叶子，在雾霭中微微摇曳着。离开京都的时候，我有一种意气风发的精神， 如今却又被导向对于故人们的回忆。对于有为子、父亲和贺川的怀念，在我心中唤起了无法形容的亲切感。我怀疑自己是否能把故人当作活人来爱呢？亦或是故人比活人起来有一副更加使人喜爱的形象？在不太拥挤的三等车厢里，也有许多难以爱的活人，他们有的慌慌张张地抽着烟，有着剥着蜜橘的皮，应该是蜜柑吧，我想这里的翻译有点奇怪。 OK， 邻座的人，一个像是一间民间团体董事长模样的老人在大声说话，他们一个个都穿着陈旧而不合身的西装，其中一个人的袖口还露出条纹里子的破绽来。我再次感到繁庸平凡庸俗并不是随着年龄而增加而有所衰颓的。这些农民装扮的人有黑而且皱巴巴的脸，连同因为酗酒而嘶哑的声音，表现出应该说是一种平凡庸俗的精华。他们在议论着人们关于应该让民间团体捐献的评论。一个沉着秃头的老人没有加入议论，一个劲的用不知洗过几万遍的发黄白马手绢在擦手。瞧这双黑手，是给煤烟给自然弄脏的，真是糟糕。另外一个人搭话说，哦，您就是曾经给煤烟问题给报社投过稿的呀。不不，秃头老人否认了。总之真伤脑筋啊。我漫不经心地听着他们的对话里不时说出金阁寺和银阁寺的名字来。他们的一致意见是必须让金阁寺和银阁寺捐献更多的款项，尽管银阁寺只有金阁一半的收入，也是一笔巨大的金额啊。举例来说，金阁年收入估计在500万元以上，寺庙的生活是禅家的日常，加上水电费，一年的费用充其量是20多万元，剩下的钱是怎么样处理的？一谈起这件事情，大家都相继发言了。有人说，寺庙让小和尚吃冷饭，老和尚自己却每晚到祇园去寻欢作乐。寺庙的收入也不用上缴税，是同享受制法外权一样，像这种地方就必须无情地要求他们捐献。那秃头的老人依然用手巾擦手，人们的话头一中断，他就开口说道，真伤脑筋啊。这句话就成了大家的结论。老人一个劲的擦，一个劲的擦手，手上连煤烟的痕迹也没有了，放出了像小坠子般的光泽。实际上， 实际上这双现成的手，与其说是手，不如说是手套更为确切。说也奇怪，这是第一次传到我耳朵里的社会批评。我们属于僧侣的世界，学校也是在这个世界里，寺庙之间彼此没有展开批评，但是老董事们对于这番话丝毫也不使我感到震惊。这些都是明摆着的事实，我们是吃了冷饭，老师却是常去支援。对我来说，用老董事们的这种方法理解来理解我，使我产生了一种不可言喻的厌恶感。以他们的语言来理解我，使我难以容忍。我的语言同他们的语言是截然不同的。即使看到老师同纸鸢的艺伎一起行走，我希望他们也能想起我不会陷入任何道德上的厌恶。老董事们的对话只在我心灵上留下了犹如庸俗的移动的香味和些许的厌恶，之后便消失了。我无意仰仗社会支持我的思想，也没有意思将社会上容易被人理解的框框套在自己的思想上面。正如我一再说过的那样，不被人所理解才是我存在的理由。车厢的门扉突然打开了，公鸭嗓的小贩胸前挂着一个大篮子出现了。我忽然觉得肚子饿，买了一盆像是用海藻做成的绿色面条吃了。雾散开了，天空依然是一片阴沉沉的。丹波山的山脊的贫瘠土地上，开始看见种植几树的户户造纸人家。不知道为什么，五鹤湾这个名字像以往一样引起我心里的激荡。我的童年是在志乐村度过的，从我童年时起，它就是看不见山海的总称，终于成了海的预感这个名字。这看不见的海在耸立在志乐村后面的青叶山顶上就可以清楚地望见。我曾经两次登上了青叶山，第二次攀登的时候，我正好望见联合舰队进入五鹤军港的情节。停泊在灵光闪闪的湾内的军舰，也许在秘密的集结吧。凡是与这支舰队有关的事情，都是属于机密。我们甚至怀疑这支舰队是真的存在吗？因此，远远望见的联合舰队，就像只知其名，在图片上看到的威严的黑水的鸟群，他们不晓得自己被别人所窥视，只顾着在凶猛的老鸟的警戒的庇护下，悄悄地在那里嬉戏沐浴。乘务员来回通报前方的站是西五鹤，声音把我惊醒了。如今乘客中已经没有那些匆匆挑行李的水兵了， 除了我以外，只有两三个黑市商人模样的男人，开始做了下车的准备。一切都变了，这里、那里，都像被英文交通标志所威胁似的。世界已经成了优良的外国的港口城市，许多美国兵熙来攘往。初冬阴郁的天空下，寒冷的微风带着几分的咸味，从宽阔的军用公路吹了过去。与其说是海的气味，不如说是无机物质的铁锈般的气味，像运河似的狭窄的海，深深的通到市镇的中心，死一般静止的水面，系在海岸边的美国小舰艇。这里确实是和平的，但是过分周到的卫生管理却使人感到仿佛剥夺了过去军港杂乱的肉体的活力，把整个世界变成了医院。我并不想在这里与海亲切的见面。吉普车也许会从后面驾驶过来，半开玩笑的把我撞入海里。现在回想起来，激发我做这个旅行的冲动当中，有海的启示。这个海恐怕不是那种人工港口的海，而是幼年时期程生侠故乡接触过的天生的自然形象的汹涌澎湃的海，是粗犷豪迈的，始终含着怒气的，令人烦躁的日本内海。因此，我决定去游良。游良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地名吧。夏季，那里的海水浴异常的热闹，而这个季节一定很冷清。唯有陆地和海以海，以灰暗的力量在相互斗争。我的模糊记得，西武鹤到游良约莫是11-12公里的路程。路是由武鹤市沿着海湾底部向西，与宫津县呈直角交叉，不久就越过双九岭。出游良川，过了大川桥之后，沿着游良川西岸北上，接着就是顺着河流一直导入河口。我走累了，就这样自问道，游良有什么呢？究竟是为了要寻什么证据值得我这样拼命的走？那里只不过有日本内海和没有人影的海滨吗？我的脚却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不管走到哪或走向哪，我都要达到目的。我要去的地方的名字也没有任何的意义，不管是什么，我心中都产生一股直面到达目的的勇气，几乎是不道德的勇气。有时天气变化无常， 射出了微弱的阳光，又使我想到路旁的大山毛榉树下，从那树叶之间流泻下来的微光下歇歇脚。可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却总是觉得没有闲暇的歇息来消磨时光。越接近河流的宽阔流域，地势就越是平坦，游梁川的河水仿佛是从山谷里面出现的，河水湛蓝，河面宽阔，流水在阴沉沉的灰暗天空下无可奈何地缓缓流向大海。来到河西岸，汽车行人都绝迹了，沿途不时地看见下级园，却没有人影。那里有个名叫做河江的小村庄，从那里骤然传来了拨开草丛的声音。原来是一只尖鼻子的黑狗探出脸来。我知道附近的名胜当中有来历可疑的山椒大夫宅邸的遗址，我也无意去顺道去参观，不知不觉当间就从宅邸门前走过去了，可能是只顾着眺望河对岸的缘故吧。河中有一片被竹林包围的大沙洲，我沿路走来没有风，可是沙洲那边的竹林子却随风摇曳。沙洲上有一块靠雨水耕作的水田，面积大约是百余公亩，水里却看不见农夫的身影，只见得到一个人的背影向这边正在垂钓着。隔了许久才看见人影，使我感到倍感亲切，心想他大概是在钓鲻鱼吧。即使是垂钓鲻鱼，那么这就说明距离河口已经不远了。这时摇曳的竹林的沙沙声盖过了流水的声音，那里弥漫着悠悠的昏雾，像是在下雨，雨滴濡湿了沙洲的干燥的河滩。转眼间我的头上也落下了雨滴，我淋着雨，可以望见的沙丘却早已经不下雨了。垂钓人恢复了原本的样子，在那里纹丝不动，我头上的阵雨也过去了。每道路的转角，芒草和秋草都遮挡着我的视野，冷冽的海风迎面扑过来，河口即将在我的眼前展现了。游梁川快到尽头，露出了好几处令人感到寂寞的沙洲，河水确实靠近海，海潮侵犯了河水，但是水面越是沉静，就越没有浮现任何的征兆，就像是一个神志昏迷、即将死过去的人一样。河水意外狭窄，在这里与河水相互融合又相间侵犯的海，在堆积着 密密层层的乌云的天空下，朦胧地躺在那里。为了接触大海，我要迎着从原野田间吹过来的山风再走一段路。劲风刮遍了北边的海，这般冷冽的风在渺无人烟的原野上如此费劲地吹，全然是为了大海。可以说它是覆盖着这个地方的冬天的气体的大海，是命令式的、支配式的、看不见的大海。河口的对面是千层的波涛，徐徐的向灰色的海面扩展。河口的正面浮现出一座形状像是圆顶礼帽的小岛，它就是离河口大概30多公里的冠岛，是自然保护鸟大水蛭鸟的栖息地。我走入一块旱地，环顾四周是一片荒凉的土地。这时仿佛某种意义在我心中闪出来，这闪烁的一闪即逝，意义也消失了。我伫立良久，寒风夺走了我的思绪，我又迎着寒风向前行走。贫瘠的旱田像有很多石头的荒地延伸，野草多半已经枯萎了，还没有枯萎的是呈现绿色，只有紧贴在地面上的苔藓一般的杂草，连这种杂草的叶子也卷曲了。那一带已经是一片沙土了，传来了一阵颤抖似的微弱的声音，听起来像是人的声音。这是我不由得背着劲风仰望背后游梁山岳时听到的声音。我寻找人的所在，要到海边去倒是有一瞬悬崖的崖而下的小径，我这才知道那里正在勉强从事一项护岸工程，阻止严重的海水侵蚀。四处东倒西歪的躺着钢筋水泥柱子，活像是一堆堆的白骨。沙堆上这些新鲜的钢筋水泥柱的颜色显得格外有生气，颤动的微弱声音原来是震动导入模子的水泥所发出来的搅拌机的声音。四五个鼻子通红的工人带着惊讶的神色望了望穿学生服的我，我也看了他们一眼，人与人之间的招呼就此结束。海从沙滩急剧的现为岩波的形状，我踏着花岗岩质的沙子向丁线边缘走去。这时候 确实感觉到一步步靠近了刚才心头闪烁的某种意义。一种喜悦再次袭上了我的心头。寒风冷冽，没有戴手套，手几乎冻僵了。这也没有什么。这里正是那日本的海啊，是我所有的不幸和灰暗思想的泉源，我一切丑陋和力量的泉源。海波涛汹涌，海涛后浪推前浪接踵而来，前浪与后浪之间可以窥见通畅的灰色深渊，灰暗的海面上空，密密的积云，既凝重又纤细。没有境界的凝重的积云，不断地镶嵌着无比轻盈而冰冷的羽毛般的滑边，围着中央，隐约可见蓝色的天空。铅一般颜色的海，又背靠着黑紫色的海角上的群山，所有的东西都有一种动摇和不动，不断活动着黑暗力量和像矿物的凝结的感觉。我忽然想起初次与伯母相会的时候，他对我说过一句话：我们所以会突然变得残暴，那是在这样的一瞬间，也就是一个晴朗的春天下午，在精心修剪过的草坪上，茫然地望过叶的缝隙筛落下来的阳光嬉戏的一瞬间。现在的我正面对着波涛，迎着狂暴的北风。这里没有晴朗的春天的下午，也没有精心修剪过的草坪，可是这样荒凉的自然比春天午后的草坪更讨我的欢心，更亲近了我的存在。在这里，我心满意足了，我可以不受任何威胁了。我的脑海里突然升起的念头，难道就是伯母所说的残暴的念头吗？不管怎么说，这种念头突然的在我内心中产生，从刚才就启示了闪烁的意义，明晃晃的照亮我的内心。我还没有顾及深思，这种念头就犹如闪光在我的心中一闪而过，如此而已。然而这个至今从来没有想过的想法产生了，同时立即给我增添了力量，增添了莫大的力量。我被它包围了。这个念头是什么呢？就是我一定要把金阁烧掉。第七章结束。我有一点意外的是，没想到在第七章这个念头已经这么明确的产生了。好像是很突然的无来由的一个念头，但真的是这样吗？ 我不确定，也许他后面会有更多的解释。虽然在前文里面其实可以隐约的解读出来，他会有类似毁灭金阁的念头，但是他却觉得那是一个一瞬而过的念头。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今天一样先读到这里。元宵节快乐，新年快乐。